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培灵神学院教会领袖学，今天是第11堂，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栽培未来的领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信，是在他要为主殉道之前写的，所以他在这里要把那个棒子传递下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讲到有四代承传真道的人，那第一代他讲到我，那这个我呢，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听见我所教训的。那第二代是指着你，是指着提摩太，因为他写的对象是写给提摩太。那第三代是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四代呢，就是最后讲的这个别人，也就是领受教导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代代相传，使真道得以历久不衰。那这个是保罗最后的托付，神的家需要有人被成全出来，被栽培出来，做牧养和教导的工作，能够将属灵的认识和经历要传递给下一代。我们看到教会复兴史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领袖带领神的百姓成熟，那么一个世代灵魂的大丰收到了下一个世代呢，可能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知道神的家需要领袖，神的百姓需要领袖，如果没有人带领，百姓就会失散。教会需要领袖，所以栽培未来的领袖真的是何等的重要。那这一堂课我们将由属灵的承传开始分享，那接着我们一同学习未来领袖的栽培。好，第一段我们讲到属灵的承传。那第一点呢，属灵承传的命令与警惕。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是年纪老迈律法颁布者摩西，那他在这里所嘱咐约书亚的，要传给他的子子孙孙。那第六章的第五到第七节说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年纪老迈的律法颁布者摩西是主忠心敬爱尊贵的仆人，他就快要离开会众了，他要往天上去，而神的子民快要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所以在百姓们要进迦南之前，摩西在生命记他所告诉他们的，那这个遗训是十分的严肃，传达神爱的心意。以色列百姓亲眼看见过神大能的作为，摩西要他们不要忘记，要传给子子孙孙。他们领受了神的话，摩西要他们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他们的儿女。那这个是何等宝贵属灵承传的命令。属灵承传好像是接力赛，那接力赛呢，首先棒子要接得好，棒子若掉了就失去了比赛的资格。拿到了棒子之后，中间就是你要跑得好。我们一生如同在场上赛跑，我们有一个标杆，要向着标杆来直跑。那最后呢，还要传得好，还要传得好。我们知道哈佛大学是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 在1663年创校的时候，他的宗旨是培养传道人，是他主要的职责。可是他的课程与学生的群体宗教的性质呢，逐渐的淡化。到了1701年，有一班人看到这个情形，他们就成立了另外一个大学，耶鲁大学。因为原本哈佛大学的那个使命已经失去了，那耶鲁大学呢，他们建立呢，他的宗旨在培养新一代的神职人员及领导者。那到了今天，我们看这两个学校在学术地位上仍然在世界居顶尖的地位，可是他们原先的宗旨早已经失去了。虽然好像他们仍然在跑，但是呢，那一个棒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掉了，已经失去了他们奔跑的意义了，从他原初的宗旨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在旧约，我们看到好些这样的警惕。在士师记第二章第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就这些人还在的时候，百姓是侍奉耶和华的。那到了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说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样子对我们是一个大的警惕。所以前面这一代的人，这些长老还在，他们见过耶和华的作为，可是他们并没有把所看见的传递下去。所以到了下一代，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所以以色列人离开神，他们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拜偶像，拜诸巴利。约书亚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抬约柜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是神使约旦河的水远远的停在亚当城，所以他们能够过约旦河如行干地。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众民是绕城七次啊，最后一次众民大声呼喊，是神使耶利哥城的城墙倒下来。所以那世代的人看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那百姓呢都侍奉耶和华。但很可惜，就是这个棒子没有传下去，属灵的沉船失去了，以色列人落入了何等可怜的光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侍奉诸巴利。一面我们要以此为鉴戒，那另外一面呢，我们更要看重属灵沉船是一个何等有福的命令。第二个，我们看到属灵沉船的生命与托付。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前面读到是保罗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的一封书信，殉道之前所写的。所以他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属灵沉船那一个托付。我们得着的属灵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所以使徒约翰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节，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四章说到主他自己就是那个活泉，他在到撒玛利亚的地方遇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这个妇人所有地上的水他喝了还渴， 没有办法满足她，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主遇见她，主要来拯救她，所以主和她谈话，我们看见这是主个人谈到一个最典型的范例。那这个妇人从认识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认识他是一个先生，然后认识他是一位先知，最后认识到他是弥赛亚。当他眼睛得开，看见在他面前的就是弥赛亚，和他说话的那一位一下子进到他的里面，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泉进到他里面。本来主就是那生命的活泉，你看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传递了到了这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他满足了，他丢下水罐子，他往城里去传讲耶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殉道前在地牢中写给提摩太的信，在极大逼迫中特别宝贵无为之信，因为只有真的信心在征战中能够站立得住。这个信心呢，是由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他母亲有尼基现在已经传递给他了。那保罗在最后更要将生命和使命传递给提摩太，然后要提摩太继续的传递下去，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读的那个经节，是要在许多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那这一个传递从一代一代的圣徒，生命是能够传递的，使命是要传递下去的。那今日我们留下什么产业给我们的下一代呢？属地的产业不过是短暂的，是羞辱的，今天属灵的产业才是永远的和荣耀的。今天多少人积攒地上的这些财产，想要为着子孙留下去，但是这些不过是短暂的，是必朽坏的。所以我们需要看到属灵的沉船，传递属灵，我们所有得着的生命和托付真的是何等的宝贵。第三个，属灵沉船的负担与接力。属灵的沉船好像是接力赛跑，就我们刚刚讲过，棒子要接得好，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来得着属灵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承接，没有得着，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传递下去的。所以不只是在知识上的学习，更需要进入并亲自来经历，什么时候我们是真正的接到了这个棒子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成了第一代，不只有客观的认识，更有主观的经历。所以属灵的沉船，那第一个我们是需要把棒子接得好，我们要真的领受，要真的看见。我们不是说谁谁谁带领我们的人他有看见，今天他要把棒子交给我们，我们要接得好，不只客观的有认识，还要有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还要祷告，让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棒子接好了以后呢，我们有责任要跑得好。所以年老的保罗在他启示和生命都那样成熟的时候，他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要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我们一生都在场上赛跑，我们要跑得好，我们不能失去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是说在路途中不能把棒子给掉了，我们要向着标杆尽心竭力的直跑，我们要守住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我们一面要跑得好，那一面呢也要帮将棒子传得好。保罗要提摩太自己领受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也是主给我们的托付。那什么时候才是真的把棒子交出去了呢？乃是在下一代他们自己有了主观的看见和经历，就说他们成了第一代，他们自己认识了，他们领受到了这个托付，他们成了第一代，表示说我们真的把棒子交下去了。圣愿我们能够继续把代代相传的属灵产业传承下去，直到主的再来。好，那这是第一段，我们认识属灵的沉船是何等的重要。那第二个段落，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到领袖需要委身来栽培新的领袖，只有领袖他真的能够来成全，能够来塑造新的领袖。我们看见领袖塑造领袖的典范在圣经中比比皆是，摩西塑造了约书亚，从而就有了率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元帅。大卫是个大能的战士，那他也训练出其他的众勇士。以利亚栽培了以利沙，那这位弟子后来他所得的是双倍的圣灵，他所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一倍。保罗培养出了一些下一代的领袖，像他写给提摩太是他要交棒的，那他也栽培了雅居拉和百基拉。那我们看见这对夫妇呢，后来又培养了亚波罗。如果一个人仅仅需要掌握若干的知识和才干，他就能够做领袖，那么栽培领袖的这一个任务可以委托别人去做，你可以把他送到哪一个训练的培训中心或者是哪一个学院，但是呢做领袖我们知道是超过在这些特别的地方的学习的。做领袖意味着要认识神，其他呢还要意味着要在一个互相监督扶持和服侍的群体中与人建立正确的关系，就在你服侍的那一个岗位和你的同伴在一个团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跟课堂上所学的是不一样的。那还有呢，它关系到一个人的品格，关系到一个人他的呼召还有他的托付等等，所以这些都不是能够从书本或讲座中学来的，只能由具备这种身量的领袖来传递。很多时候课堂上所能够教的其实是很有限的，你必须是在生活的里面，在一同的服侍里面，一同走道路的里面，借着环境潜移默化的来传递来领受。2000年来基督教不是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主的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不只是做信徒，要做门徒。但是呢2000年来这个大使命在教会里面常常被淡化了，而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他是如何训练门徒的，他是直接的带领，好像带领学徒一样。所以他和十二个使徒的关系是一个真正师徒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像是师徒制。虽然神担负着所有领袖栽培工作的终极责任，虽然整个教会群体需要分担使领袖人才得到全面发展的责任，但是动手塑造未来领袖主要的责任是落在谁的身上？是落在在职领袖的肩上。虽然我们知道神用各种的方法来预备下面他能够合用的器皿，所以各种的讲座训练神学院课程，那这一切都是 预备他们。可是光是这一些还是不够，所以我们讲需要现在的领袖，你在带领下面新的领袖，你有一个责任，你要怎么样来栽培他们，因为他们跟你是在侍奉当中，甚至在生活当中是连结在一起的，是一起走道路的。生命需要慢慢潜移默化，你得得的启示，你的托付，你的为人，今天我们要把它传递下去。所以这个是在职领袖应该肩负起的责任。那我们就下面来看，你有这个责任，你先需要有委身，就是 commitment。 所以在职领袖需要认识，对于栽培新领袖有下面三方面的那个委身。第一个，我们必须对人委身，不是对事工，我们需对人委身。在牧养教会的处境里，我们很容易被参加聚会的人数所吸引，以为人多就好。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软弱，就是用出席的人数来衡量教会各项活动的成效。那我们对于新的同工，我们常常也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标准。你带的小组现在人数增长的如何？然后你做的这个事工效果如何？那但是呢，我们应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了带学徒的目的。带学徒不是为了眼前增加几个替我们能够做工来服侍的同工，而是我们要看见在于逐代失传的倍增效应。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把它传下去，然后他们再传下去，今天整一个是一个倍增的效应。我们必须让受训练的人感受到我们注重他们这个人，而且呢，我们是对于他们这个人我们愿意委身的，不是委身在于一个项目一个事工，乃是委身在于这个人。我们必须爱护他们，并且以他们的最高利益为前提。我想我们都知道，新的领袖一般不会在一大群人中集体的被栽培，我们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和他们分享生命，需要和他们有一个连结的关系，个别的就像前面讲的师徒制的一样，来栽培他们成为领袖。那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有的委身，就是对人我们要有委身。那第二个，我们要对完成整个过程有委身。领袖的建立不是一套课程，一套课程上完了就结束了。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堂来教教会领袖学，但是你就算很认真的从第一堂上到今天第十一堂都上完了，但是你还不能就是成为一个领袖。所以这个是生命的栽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其中呢，包括有许多的细节，那每一个细节要经过精心的设计、执行、带领。所以这个是在职领袖他必须要委身的，他不是讲完一次就好像结束了。那这个是长期的带领。那带领学徒的过程必定有起落，所以我们不要急着要求成效，必须退一步，清楚判断他们所处的成长阶段，以及能够采取哪些步骤来帮助他们成长。我们必须要有分辨力，常常要从一个大的角度、宏观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生命，而不是太注重眼前的得失。甚至在一些他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更长远的来成全他们。我们要对完成整个栽培过程要有委身，所以不是少数的一个工作，我们所付出的精力，所要付的代价，那这是需要我们有 commitment 的。不是你教完一堂课，教了一个课程， 就结束了。所以这一方面呢，是讲到完成整个过程的尾声。好，那第三个，我们要对于帮助他们达到最终的目的而尾声。我们的尾声必须是让学徒达到最终的目标为终点，所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帮助他们实现双方当初一起设下的目标，就像神必定会在我们身上完成他所开始的美好工作一样。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我们必须看见学徒最终将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必须殷勤不懈地对他们委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师父或者是教练，他对于学徒的潜力看得比学徒自己还要清楚。所以呢，作为一个带领呢，你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可以对学徒定出目标。在训练和培养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会遇到一些的阻力，会影响学徒的情绪和信心。那这个时候呢，做师父的要保证使他不动摇，不偏离自己的目标。很多时候你还要推他一把，鼓励他。我们知道学徒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一定会感谢师父在关键时候给他的督促和推动。所以有些时候是要求，是责备，有些时候你需要安慰，你需要来鼓励他。好，这一段我们讲到训练领袖的过程，作为一个教会领袖，那最大的成果就是把人能够带出来，成全出来。教会的领导人员呢，不大会是大批大批的产生的，通常是一个一个带出来的。所以领袖训练的课程，我们知道会包括一些大班的，或者是有讲座，很多人会听，但是呢，这些不能代替我们的言教、我们的身教、我们个别的栽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尽心去辅导和带领一两个人投资在他们身上，那这样周而复始，教会的领袖必定倍增。我们在这门课一开始就讲到，所谓的领袖不是说你在教会，整个教会你说他是牧师，他是长老，他们是领袖。其实你在每一个服事的岗位，你就是一个有属灵影响力，就是一个领袖。你在一个小组里面，你有属灵的影响力，你就是一个领袖。所以一个领袖你很重要，你要培植栽培新的领袖出来，要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使命传递下去。好，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每一个在职的领袖，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尾声，这个尾声是对人，不是为着完成一个事情、一个事工。那这个是一个一直到他们被成全，达到最终的目标。好，第三个，我们看见栽培领袖的目标与途径。这个目标，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目标？那前面讲到，如果今天你讲的领袖是他能够做一些事情，他有一些的知识，那这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因为那不是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我们讲的属灵的领袖，他必须是一个健康的领袖，也就是说，在下面这几个方面他们要被成全，这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第一个是基督，是讲到领袖的属灵生命，这是一切侍奉的根基。那第二个是群体，讲到领袖与人交往的生命能力。今天我们所服侍的这些领袖所带领的，是带领人为主。虽然要做事，你就算是负责打扫的，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去打扫，你还是带领人，弟兄姐妹，他们大家一同来服侍。而且教会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也就是说，不是你打扫就是做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 它都有属灵的意义和价值。那第三个是品格，领袖诚实正直的人品。那第四个讲到呼召，领袖呢，他有清楚的意向和负担。那这些是需要传递下去，是需要培养出来的。那第五个是讲到才干，领袖的知识和实际侍奉的技能。所以才干或者讲到这些知识和技能就排在最后。属灵生命、与人交往的能力、诚实正直的人品、领袖的意向负担，那最后才是讲到领袖的知识和实际侍奉的技能。单单装备一个人的知识和学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全方位的来塑造这位领袖，那这个才是基督徒领袖栽培工作的正确目标。好，第二个我们讲到有了目标要有一个正确的途径，如果途径不正确你就达不到那个目标。我们一旦明确的定义了目标，就必须确定实现目标的正确途径。那这个途径呢，必须是与目标相匹配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知识性的，那么单纯知识型的途径就何用？然后如果我们栽培基督徒领袖的目标是全人的塑造，是一个健康的领袖，我们的途径也必须是全方位，是立体的途径。单纯知识性的途径没有办法来实现达到这个目标。实现一个立体的目标需要一个立体的途径。那我们一起来看下面一个全方位的途径，它需要具备，在这边我们讲到有四个方面改变生命的能力机制。第一个是属灵性的，圣灵改变人生命的能力，所以这个途径是要靠着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圣灵能够叫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得着启示、光照、焚烧，圣灵能够做人手不能做的事情。那第二个是关系性的，就是人际关系改变人生命的能力。那第三个是体验性的，人生经历或者侍奉经历改变人生命的能力。第四个是教导性的，神的真道改变人生命的能力，就是讲到神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是蛮有大能的。好的，我们从这个四个方面，属灵性的、关系性的、体验性的、教导性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看见生命的翻转，如果我们渴望培养出健康的领袖人才，然后我们在带领在培育的过程那个途径呢，就必须兼容这四大能力机制。好，那第四个大段我们来看一下栽培领袖的五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就是示范，我们培养新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自己要做出榜样。所以开始的时候由导师来做，学徒在旁观看，所以学徒他是要来学习的，但他先要看见这个师父或者是老师他们来示范他们怎么做，要确保学徒有机会是看到整个的过程。有太多时候导师从任务的中间部分开始做，所以学徒呢他只看到一部分，他常常就会迷惑。那如果学徒能够正确而完整的看到执行任务的全部过程，从头到尾的次序，那这个过程就起了示范的作用，供学徒能够来模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带着我们所要栽培的，我们看见他是未来的领袖，或者我们就是在牧养弟兄姐妹，我们在训练弟兄姐妹，常常你一个一个你带着他一起来做，那一起做的时候呢，你是先来做示范的。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传讲信息，无论是做事情，那这个领袖他先来做示范。那第二个呢，就是指导，这个是步骤二。 导师要指出方向和具体要求，并且提供各方面的帮助，要有清晰的沟通，让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以及可以利用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步骤中呢，导师继续执行任务，但是呢，不一样，他不只是自己做了，他现在让学徒能够从旁协助，所以呢，学徒就有机会参与任务。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导师不仅要解释做事的方法，更要解释做事的原因，不要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在整个阶段里面呢，双方应该会有很多的沟通，所以这个阶段是讲到我们一起做，一起做。所以第一个阶段是这位老师，这位导师他来做，第二个是他们跟学徒一起做，那第三个步骤就是督促，就是放手让学徒去实践，仔细观察学徒的工作，必要时提供意见和建议，在容易忽略的事情上给予提醒。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导师和学徒调换了位置，是由学徒来执行任务，导师呢是从旁协助和纠正，所以在这个时候给学徒正面的回馈和鼓励是非常重要的，这会使学徒不断的勇于尝试和改进，以及在困难的时候不轻言放弃，通过一起工作培养协调性。那学徒一旦了解整个过程，要求他重新向你解释一遍，那这么做能够帮助巩固他对于整个过程的记忆。所以就算是事务性的，像我们在这个音控室里面，我们要带下面的人他们出来服侍，所以你要先做过让他看到，然后呢我们是一同来操作，那特别在各种不同的聚会的机会里面呢，一同来训练，好，一同来做，然后呢下面呢慢慢的教给他做，那但是呢那位带领的你要监看，好，就是说不是就放手了，那在这个过程是督促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他在做的时候有什么错误，或者是说需要改进的，或者你需要鼓励他的，那这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让他能够熟练。好，然后第四个步骤是激励啊。那到了这个阶段呢，导师就能够完全卸下这个任务，把责任交给学徒。导师这个时候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学徒有执行任务的知识，不断鼓励学徒进步。那有一点非常重要，导师必须陪伴学徒直到他成功为止，那这会激励学徒不断的去改良整个的过程。而且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激励是说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那第五个步骤呢是讲到倍增，那一旦学徒对任务胜任有余，下一步是什么，就是让学徒自己成为导师。我们身为教师的都会知道，要掌握一门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教导这门知识。在新的领袖能够有效处理任务以及带领人以后呢，导师可以功成身退，接着去处理更重要要发展的任务。那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领导人带领人这一个非常美妙之处。我们讲到说，当你用一根蜡烛去点燃另外一根蜡烛，当你把另外一根蜡烛也点起来的时候呢，并没有伤害到第一根蜡烛，反而你得着了双倍的亮光。那这就是导师传学徒的原理，把这个光，把这个火能够传递下去。那并不是说你把这个火就浇下去了，而是说是传递下去，所以你的火还在，他也点燃了，然后他再去点燃更多的人。好，那这个我们看到讲到一个倍增啊，一直要这样子增加下去。领袖将他们的时间和见识投资在新兴的领袖身上，继而将他们的能力倍增， 那这个过程起初看起来是缓慢的，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带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门徒式的这样的带领，这样的训练，好像比起说一下子这么多人来上课哈，好像是比较慢，但是呢，它的成效是倍数增长的。我们要认识这个是最明智的一个投资。好，所以这几个步骤是可以去实行的。所以第一个是示范，第二个呢是指导，第三个是督促，第四个是激励，第五个是倍增。好，好，那我们对这堂课做一个结论：牧养重视个人的关怀，那装备呢重视事工的训练，栽培却重视个人生命的成长。牧养通常是针对去满足迫切的需要，装备呢则是对某一件任务而言，栽培却是投资在人的生命上。我们看见牧养，我们注重这个人他的关怀，那装备呢重视事工的训练，栽培我们重视是这个人生命的成长。那今天我们看到主让我们属灵的乘船是这么的重要，无论是借着牧养，无论是借着装备，无论是借着栽培，我们祷告主让我们能够得着更多的门徒，能够装备他们，栽培他们，训练他们，能够建造他们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培养出下一代，培养出教会未来的领袖。感谢主，主把这样的一个托付今天也传递给我们，那叫我们认识到属灵乘船的那么重要。那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传递下去，其实圣经里面的那些警惕是那么的清楚，我们看到教会要有前途，那必须要有属灵的传承，必须要栽培，要得着未来的领袖。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主，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主，你把属灵的生命托付今天交在我们的手里面，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把棒子能够传下去，那属灵的乘船，主啊，能够叫你的心意不只是能够延续，而且是要能够倍增，要能够扩大。今天教会需要属灵的领袖，主，一代一代过去，时间是那么的快，主，我们求主得着神家的下一代，求主兴起下一代的领袖。主，你也得着我们，主啊，认识这个重要，我们愿意委身，主啊，真的是把人栽培出来，把人真的是牧养出来，训练装备出来，主啊，让他们今天在神的家中，他们有同样的意向使命，他们有生命，他们的品格在各个方面，主啊，得着他们，得着他们，主啊，成为神家下一代，是的，新的领袖。我们的心仰望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